Ted Hildebrandt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23讲 Copyright 2020。Ted Hildebrandt 博士，这是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第23讲中讲到撒母耳记上扫罗的灭亡和大卫王的早期故事。
A
测验预览0点至4点46分。同学们，我们为什么不开始呢？今天我们又恢复了音频扬声器。欢迎感恩节归来，我希望你与朋友和家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感恩节，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也许你像我一样，回来时已经筋疲力尽了。现在我们还剩下2周的时间上学。我想星期五是读书日吧。与这门课相关的是周四，顺便说一句，我们有一个测验。从网上列出的测验材料开始。让我简单介绍一下。那里有一篇关于诅咒诗篇的文章。有些诗篇被称为咒骂诗篇，他们说愿他们把你的孩子扔到岩石上，愿有人打你的下巴，打碎你的头之类的话。这些都是咒骂性的诗篇。约翰代写了一篇关于如何理解那些咒骂诗篇的文章。我认为这对于理解会有帮助。约伯记中有一首存心节。然后选择诗篇，大部分你要读的诗篇你都会熟悉他们。然后是以斯拉记、尼西米记和以斯帖记，但在以斯拉记中只有精选的章节。尼西米记也只有精选的章节。我想让你读整本以斯帖记。没那么大。你需要整本以斯帖记才能使故事流畅。因此选择以斯拉记的部分内容、尼西米记的部分内容以及以斯帖记的部分内容，请阅读全文。然后是文章和存心节，还有精选的诗篇。所以这应该不会太糟糕，这应该是阅读这些内容的有趣的一周。另一件事，如果你们中有人要做额外的信用誊写，所有这些都必须在周四到期。那是一次艰难的约会。如果到那时你还没有让他们进来，你就不会让他们进来。所以这是一个艰难的约会，你必须在周四之前把它放进去，你整个学期都在做这件事，所以就是这样。我必须在星期四之前把他们全部送来。另一件事是，感恩节那天你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参加我们精彩的周二测验。你飞出去了或者其他什么，希望你玩得很开心。这节课结束后我要留下来。课程大约在4点30分结束，给我5分钟的时间与人们交谈，并在课程结束时解决问题。然后如果有人想在4点35分留下来，我们将在这里进行测验。如果你不想在这里做测验，你可以来我的办公室。明天星期三，我会在 Frost 304早上9点到凌晨2点教堂时间除外。我在教堂时间有一个会议，教员会议，人们喜欢牦牛和牦牛。抱歉，会议有时会超时，所以如果您从教堂回来，请给我几分钟时间。有时会议只会持续几分钟，但我会立即回来。但是教堂时间我不会在那里，但除了教堂时间外，我会从上午9点到下午2点在那里。这是明天和周四的事情，然后下周四我们将再进行一次测验，之后我们将准备期末考试。决赛不会是全面的。它将涵盖上次考试的材料。所以希望这将是一件好事。让我们以祷告词开始，然后我们今天将进入大卫。让我们从祷告开始。父亲，我们感恩节感谢您。这是一年中与家人和朋友团聚、回归根源的美好时光。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一遍，要喜乐，要心存感恩，对万事感恩。我们最感谢您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您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们，当我们今天翻阅撒母耳记上和大卫时，我们可以在大卫身上看到基督的一些相似之处，他是一个合你们心意的人。甚至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我祈祷你能帮助我们今天探索大卫的生活。我再次感谢你赐予你的儿子基督，并感谢你给我们的诺言。我们奉他宝贵的名祷告，阿门。
B
扫罗的麻烦及假献祭，4点47分至11点05分。我们将从上次停下的地方继续。在我们讲大卫之前，我们必须先讲扫罗。所以我们必须让扫罗放松下来。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现在我们将看到扫罗的缺点。这是扫罗的错误，发生在第13章的基甲。现在有很多细节，实际上在头等舱，这是感恩节之后，我可以看到人们逐渐消失。 我想感恩节过后每个人都会很累。我想也许每个人都会精神焕发的回来。所以索尔很害怕。扫罗为何害怕？你们是约旦，你们是以色列，加利利海、约旦河、死海。这是两国之间的峡谷，位于约旦和以色列之间，称为裂谷。他去了吉甲。扫罗为何害怕？因为吉甲位于大裂谷底部的耶利哥旁边。他担心非利士人会攻击他们。非利士人通常在哪里闲逛？如果这里是以色列，以色列的山，你们就是地中海，非利士人在哪里？沿着非利士海岸。他们沿着海岸线。那里很平坦。他们喜欢用它来装战车。所以非利士人住在沿海平原上。如果扫罗在山谷里，他担心非利士人攻击他，那有什么问题呢？这意味着非利士人已经穿过以色列的山脉，并且已经准备好在这里攻击他们。当非利士人实际上已经穿越了以色列，现在又来到耶利哥时，这真的是一个危险的处境吗？就像古巴攻击蒙大拿一样。你们会说，让他们拥有吧。如果古巴袭击蒙大拿州，是否意味着古巴已经穿越美国大部分地区到达蒙大拿州？游戏结束了吗？大部分重兵防守的地方都已经被占领了。这就是这个样子。非利士人翻山越岭而来，扫罗吓得要死。他应该被吓死。撒母耳在第13章告诉他的是，撒母耳说，好吧，你下到吉甲去，七天后我会在那里献祭，我们就会得到耶和华的祝福。那么七天后塞缪尔在哪里？突然间先知撒母耳没有出现。这些先知参加聚会总是迟到。第13章说，扫罗留在吉甲，跟随他的众军都惧怕的发抖。他等了七天。当你感到恐惧时，恐惧会让你想做什么呢？当你害怕的时候，你想留在原地还是想逃跑？恐惧导致逃跑，你想要逃跑。所以这些人在下面恐惧的发抖，但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扫罗的人开始四散。他说，给我献燔祭和平安祭，我要献燔祭。现在有什么问题吗？他是一个国王。他是牧师吗？不，他不是。你知道权力对一个人有什么影响吗？他是国王，现在他正在扩大自己的权力。掌握权力的人喜欢扩张自己的权力吗？所以现在他正在扩大自己的权力，他正在接管牧师的职能。他说，我必须这样做，否则我的人都会四散。对了，他一开始献祭，猜猜谁出现了？果然，他开始献祭，撒母耳出现了。这是第13章，扫罗说，我见众人散去，又见你们没有按期来到，非利士人又聚集在密抹，我想非利士人必在密抹下来攻击我。吉甲，我并没有寻求耶和华的恩惠。所以我觉得必须献上燔祭。撒母耳的回答是，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如果你遵守主的命令，他就会永远建立你对以色列的王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扫罗，如果你遵守主的命令，他就会永远扶持你。扫罗说，哦，我想向上帝献祭。那是一种虔诚的掩盖。他用虔诚，用宗教来掩盖他的罪孽。这种举动很常见吗？所以撒母耳并没有被这个愚弄，撒母耳责备他，但在责备他的过程中，他说，如果你遵守诫命，上帝就会立你和你的后裔永远做以色列的王。这意味着谁有如果吗？上帝说，如果你听从的话，我就会立你为永远的王。这意味着神有可能接受，但扫罗做出了相反的决定，神对此做出了回应。所以有一个如果，一个可能的如果从未发生过。上帝说，如果你做了另一个，我会让你永远为王。所以这是你看到可能的未来，多种可能的未来的情况之一。这是扫罗，如果你有的话，那么他就成功了。所以一切都不是固定的。这不是决定论，一切都是固定的和僵化的。上帝说，我们将从 A 点移动到 B 点，再到 C 点，再到 D 点，一切都是固定的。不，上帝说，如果你这么做了，我就会让你永远为王。这就是我对决定论的反应。我认为这段话反对那种认为未来一切都是固定的决定论。未来似乎更加灵活，更容易受到影响。
C
第14章中乔纳森的故事 ,11:06 分至 18:59 分。现在这些文学作品的美妙之处在于，撒母耳记一是一部美丽的文学作品。让我来设置一下。 扫罗在第十三章中不服从，献上了祭物。扫罗在第十三章中被消灭。在第十五章中，扫罗不会按照上帝的吩咐杀死亚玛利王。所以15号的索尔也会下降。所以在第十三章扫罗倒下了，第十五章扫罗又倒下了。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之间有什么内容？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在中间，第十四章是关于乔纳森的。所以你得到的是索尔在13分钟落后，在15分钟落后，然后在这中间乔纳森作为对比脱颖而出，成为了这个出色的年轻人。我只想回顾一下第14章中乔纳森的故事。关于乔纳森的事没有太多。我总是告诉人们，在旧约中有两位在旧约中是完美的英雄，约瑟和但以理。这两个家伙是无可非议的。关于乔纳森的一切都说得很好。乔纳森的故事的问题在于他只有几节经文。您不会得到有关乔纳森的详细描述。第14章是最长的，所以他与但以理或约瑟的冗长叙述不在同一水平上。但故事是这样的，乔纳森和他的盔甲持有者在战场上。他们正向非利士人所在的密抹东边走去。你需要明白的是，我去过那个地方，瓦迪苏维尼特。两侧悬崖高约250英尺。两边都是悬崖。乔纳森和他的盔甲持有者正在山谷中行走。为什么以色列人告诉你永远不要在山谷中行走？我想我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一点。当我们在伯利恒以东的朱迪亚沙漠时，我们三个人都和我差不多大，或者比我大一点，这个12岁的阿拉伯孩子坐在上面。我们在山谷里散步，我们不知道这条规则，你永远不能在山谷里行走。这个12岁的孩子开始向我们扔石头。当一块石头落下200至300英尺时，问题是你必须跑吗？当三个美国大佬试图躲避这个孩子的石头时，那个孩子就在那里笑得前仰后合。因为我的意思是，他们来得又猛又快，而且石头都是石头。他会砍掉你的头。他只是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很生气，但我们能得到这个孩子吗？当我们到达那里时，他早已不见踪影，所以我们赶紧逃命。那天我们吸取了教训，不要在山谷里行走。乔纳森在哪里？他在山谷里。他很脆弱吗？非利士人在哪里？非利士人高250英尺。他们那里有很多石头吗？是的。听听乔纳森在这里说的话，真的很有趣。约拿丹对他年轻的拿兵器的人说，我们到那些未受割礼的人的前哨去吧。也许主会为我们采取行动。看看这个，无论是多人还是少数，没有什么能阻止主施行拯救。我们从哪里得到类似于主通过多数人或少数人施行拯救的说法？有人记得吉迪恩，他率领了这么多军队，并把所有这些人都送回家了。上帝说，嘿，只需要300人。我只需要300人，我们就可以对付整个米甸人了。主拯救许多人或少数人。这是一个很棒的声明。主可以拯救许多人，也可以拯救少数人。所以只要我和我的盔甲持有者，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吧，他的护甲者说道，继续吧，我全心全意的与你同在。那个拿铠甲的人信任乔纳森吗？我的儿子从战争中回来，他谈到你有一些人带领你进入战争，你将跟随他们进入最激烈的战斗。你会跟随他们至死不渝。是的，你还有其他你不会跟着过马路的人吗？我儿子遇到的问题之一是，他是一名小组长。那些跟随他的人会和他一起去死吗？是的，因为他们知道谁先走。当门必须被敲开时，当他们必须找到简易爆炸装置时，谁先走，我的儿子会是第一个通过的人吗？那是非常愚蠢的。无论如何，他一定是第一个。我和我的妻子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当他被调到另一项任务时，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他的一些朋友没有回来，因为他们先走了。拿兵器的人说，乔纳森，上面有一群非利士人，上面有20多个非利士人，我们只有两个人对抗20个。猜猜谁赢了？顺便问一下，我们必须爬250英尺的悬崖吗？你爬上250英尺的悬崖，然后和20个人进行肉搏战。非利士人说什么？非利士人也对此做出反应。他们两人都出现在非利士人的前哨基地。看，非利士人说， 希伯来人正从他们藏身的洞里爬出来。前哨站的人对乔纳森的盔甲持有者喊道，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会给你一个教训。那么约拿丹对主说了什么？如果他们说上来，那么我们就知道上帝已将他们交到我们手中。如果他们说留下来，那么我们就知道主没有把他们赐给我们。他们说，犹太男孩，上这里来，我们要在这里教你们一两件事。他们有二十个人，他们要把这些家伙清理掉，所以他们就上来了。话说，他们爬悬崖的时候能把他们拿出来吗？你所要做的就是向那里扔一些石头，他就会把他们从悬崖上撞下来。但他们让他们上去会发生什么？约拿丹对拿兵器的人说，跟我上去吧，耶和华已经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于是他们上去，非利士人在约拿丹和他的拿兵器的人面前倒下，他们在第一次攻击中杀死了他们，约拿丹的拿兵器的人杀了大约二十人。两个人对战二十人，乔纳森和他的盔甲持有者干掉了二十人。乔纳森是战士吗？有时你读到圣经，你会想，哦，乔纳森只是一个温顺的小国王的儿子。这家伙是战士吗？是的。两个人拿出二十个，然后会发生什么？上帝介入，全军陷入恐慌，因为上帝使大地震动。这是上帝派来的恐慌。于是神震动了大地。非利士人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这些犹太人得到了这位分裂红海的神，现在大地在震动，我们要离开这里。因此非利士人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恐惧。这是我年轻时没有意识到的事情。非利士军队中有犹太雇佣兵。乔纳森是如何赢得这一天的？好吧，乔纳森是一个英雄，乔纳森是一位强大的战士。我不想把他从他身边夺走。但非利士军队中有犹太人吗？以后谁会加入非利士军队呢？大卫就是这么做的。这时约拿丹大地震动，非利士人惊慌失措。然后如果你往下读第二十节，他说，扫罗和他的军队聚集起来出征作战。当他们与非利士人作战时，他们完全陷入混乱，用刀互相攻击。那些先前跟随非利士人的希伯来人也跟着他们上到他们的营里，投奔以色列人了。所以那些在非利士军队中当雇佣兵的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进攻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就倒戈，实际上去攻击非利士人了。所以这也是战斗的一部分。作为雇佣兵的以色列人翻转了立场，乔纳森赢得了胜利。
对，
扫罗的誓言和约拿丹的誓言受到人民的捍卫，19:00-27:30。因此约拿丹和主的伟大胜利赢得了胜利。这是一件大事。现在问题是什么？索尔介入其中。现在扫罗的事情是什么？扫罗发誓，在击败敌人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吃任何食物。于是扫罗就发誓。扫罗让百姓起誓说，晚上未到就吃饭的人必受咒诅。基本上我们要追赶那些非利士人并彻底击败他们。没有人可以停下来吃饭。现在乔纳森的问题是什么？乔纳森刚刚爬上250英尺的悬崖，与20个家伙进行肉搏战。你认为乔纳森饿了吗？是的，这家伙快饿死了。那么发生的事情是，他穿过树林，看到一些蜂蜜，他咬了蜂蜜，吃了，感觉好多了，并受到了鼓舞，然后发生了什么？突然间，事情突然变得对他不利，他们进行了抽签，最终抽签结果落在了乔纳森身上，因为他违背了父亲的誓言。那么他的父亲要对他的英雄儿子做什么呢？顺便问一下，乔纳森知道他父亲发过那个愚蠢的誓言吗？乔纳森不知道他的父亲曾发过这样的誓言。他只是在树林里饿着肚子，他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乔纳森是完全无辜的，但他的父亲却要杀了他。这很邪恶吗？乔纳森是一位英雄。谁拯救了乔纳森的生命？扫罗说，他说你会死。于是乔纳森的军队将他从他父亲的手中救了出来。他的战友将他从他自己的父亲国王手中救了出来。父亲的基本角色之一是什么？父亲的基本角色之一就是对孩子做什么？为了保护他的孩子。扫罗在这里要杀死他自己的孩子。是的，汉娜。学生们每个人都听说他在叙述方面领先于我吗？每个人都听到他的建议吗？下一章，扫罗将饶恕上帝吩咐他们杀死的亚玛力王，但在这里他要杀死自己的儿子。 我想说的是，这整个事情是本末倒置的。所以他饶恕了外国国王，但他却要杀死自己的儿子。从前我有两个女儿，我当时在屋里洗碗，我是两个小女儿的父亲，他们在后院玩卡车游戏。我的女儿们拥有这两辆卡车，他们在里面装满石头，然后托运他们，然后倾倒他们。我没有做娃娃的事，我更喜欢卡车，但无论如何，所以他们正在后面玩。我正在洗碗，我看着后面，看着我的孩子们在泥土里玩耍，他们正从这里倒杆子。当我洗碗时，这个人下来了。有一条小路穿过树林，两边都是树林。有一条走道往下走，然后一直走到海滩。街对面有一个海滩，就在我们的对面，所以人们过去总是在上面旅行。所以我正在洗碗，突然他的那个家伙，大约40岁的家伙，下来了，他有熊胸，大啤酒肚，实际上，我最好小心一点，他下来了。然后我注意到他突然停了下来。他开始盯着我的女儿们。现在我坐在那里想，好吧，每个人都经过这里，没关系，但他停下来，我仍在洗碗，但我是否像鹰一样看着那个人？那你监视我的女儿们干什么？到达海滩，继续前行。接下来，那家伙就翻过了护栏。他爬过栏杆，我看到他穿过树林，我看到他在树林里爬向我的女儿们。我感觉有些不对劲，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高中时，我踢足球，我玩所有的运动，篮球，我玩所有的运动。我一直处于冲突的环境中，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失去过他。我的意思是他很紧，事情正在发生，但我从未完全失去过他。突然间，当我洗碗的时候，我完全失去了知觉。我扔掉那些盘子，然后跑出了后门。我想说，我完全疯了，我的意思是完全疯了，我吓坏了。我跑进树林，那家伙逃走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逃脱的，但感谢上帝，他确实逃脱了，因为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会杀了他，但我会打断他两边的每一根肋骨。所以我报了警。当你在小镇时，小镇的好处之一是什么？是的，所以我报警了，所以特里过来了。可能不应该在录音中说这句话，但特里过来了。我说，特里，我一生中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我失控了。我完全失控了。我正想杀掉那个家伙，特里。我现在就报警了，你们会把我关进监狱还是什么的，会发生什么？我完全失控了。吓到我了，我真的在发抖。特里说，特德冷静一下，我是写报告的人。我会照顾你的。你们说这不是正义，你会吓坏的。有这样的朋友真好，他说我们会照顾你的。大约三天后，那个家伙在我们这一代，我们称他们为闪光者，但我不知道这在你们这一代意味着什么。这个家伙在灌木丛下面有一些女孩走过，他准备向这些女孩炫耀。安迪·加尔文 Andy Galvin 身高约6英尺4英寸，体重约260至270磅，他看到这个家伙正准备做他的事情。然后安迪跑出去开始追这个家伙。和我追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这次他在追他，突然我们教会的牧师在一辆路过的车里看到他教会的成员安迪在追这个家伙。教堂的牧师下了车，出去制止了那个人。然后安迪坐在他身上。当安迪坐在你身上时，你哪儿也去不了。于是他坐在他身上，然后他们打电话给警察特里。他们正在追捕他。因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将附近的其他城镇联系起来。但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抓住他。我的观点是，保护孩子是父亲内心深处的角色之一。当你看到你的孩子受到威胁时，如果有人要伤害你，你的父母会惊慌失措吗？你的一些父母会直接冲破屋顶吗？我想说的是，你看到扫罗在做什么吗？扫罗现在是父亲了，父亲会伤害自己的儿子。你看到扫罗有多混乱了吗？这完全违背了一个父亲应该爱和保护儿子的一切。索尔是个大混蛋。我想这就是我的证据，索尔是个混蛋。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扫罗这样对待他的儿子真是个混蛋。现在会发生什么？这里讽刺的是，这就是哈拿之前指出的，扫罗会杀死自己的儿子，因为他的自我受到侵犯，但当谈到上帝时，上帝命令他杀死亚玛利王亚甲，但扫罗却赢了。不要做上帝命令他做的事。所以对于扫罗来说， 如果违背扫罗的话，就意味着死亡。如果你违背了神的话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上帝的话，好吧，我确实抓住了他，我只是没有杀他，他找借口。这就是最大的讽刺。所以我认为第14章和第15章是通过这种讽刺联系在一起的。他对自己的话如此认真，以至于他要杀了他的儿子。但神的话他不会这么做。所以这两章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讽刺。那是乔纳森。乔纳森是一个英雄，一个好人。扫罗对亚玛利人的悖逆 ,27,31-31,39, 现在扫罗，这是第15章。第13章和第15章是扫罗搞砸的时候，这是神在第15章攻击他的时候。第 15.11 章中有一段来自神的有趣的陈述，他说耶和华的话来到撒母耳那里。我很伤心，因为我立扫罗为王，因为他背弃了我，没有执行我的指示。神说我很忧伤。神忧伤意味着什么？神说我为立扫罗为王而感到悲伤。神有什么遗憾吗？神说我为立扫罗为王而感到悲伤。现在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这只是意味着上帝反思了这种情况。我想表达的是，天堂里有悲伤吗？这里说，神说我为立扫罗为王而感到悲伤。这是关于天堂里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陈述。所以我总是会回到那首歌。有天堂的眼泪吗？是的，埃里克·克莱普顿是对的，天堂里有泪水。神说我为立扫罗为王而感到悲伤。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神吩咐扫罗出去消灭亚玛利人。神为什么要他去消灭亚玛利人呢？亚玛利人对犹太人做了什么？当犹太人穿过旷野时，有些人软弱落后。有些落后者很弱，他们落后了，亚玛利人从后面偷袭犹太人，杀死了落后者弱者。上帝说，由于亚玛利人利用穷人和受压迫者，所以发生的事情是亚玛利人将被消灭。然后他告诉扫罗，现在就是时候了，你将是做这件事的人。所以扫罗去了，然后扫罗没有这样做。在第15章第14节，当撒母耳遇见扫罗时，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我遵行了耶和华的吩咐。好吧，那不是真的，但撒母耳说，我耳朵里的羊流血是什么？上帝告诉你，消灭他们的山羊、绵羊，一切都将被毁灭，包括国王。为什么我听到羊叫声？扫罗回答说，士兵们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了这些牲畜，他们留下了最好的牛羊。为什么他们要留下最好的人？为了把他们献祭给上帝。所以他虔诚地掩盖了，但上帝说要把他们消灭掉。他说，哦，不，我们保存了最好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牺牲他们归向主。撒母耳感到冷漠，因为扫罗使用这种虔诚的掩盖方式，以便在吉甲将他们献给耶和华你的上帝。撒母耳回答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起来有点熟。这是我们的存心节。这就是该段落的背景。主喜悦祭祀吗？扫罗的意思是，我们留了最好的羊来献祭。但神说，他不要你的牺牲，服从剩余牺牲，听从剩余公羊的脂肪。因为叛逆就像占卜之罪，傲慢就像拜偶像之罪。因为你拒绝了主的话，所以他也拒绝了你的王位。在第15章中，扫罗知道一切都结束了。神已经拒绝了他。所以神拒绝了他，然后神在这里追随他自己的心。只要你的心是对的，你做什么并不重要，是这样吗？扫罗说，我的心是对的，我要把这个献给上帝。上帝说，不，你做的是错的。你所做的事情很重要，而不仅仅是你内心所说的。我的心是对的。有时候你的心对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所作所为以及你的心。这不是一个或另一个，而是两者合。你必须同时拥有这两种权利。你所做的事情必须是正确的，以及你内心的动机。
F
上帝与改变 31-40-32-54 神的愿望在第22节中是服从比献祭更好，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有趣的是，第15章第29节有一节美丽的经文，因为以色列的荣耀，他不说谎，也不改变主意。因为他不是一个应该改变主意的人。有人记得吗？ 等一下，你刚才不是说上帝可以改变主意吗？这是如何运作的？我想我回到正题，神能改变他的性格吗？他的性格坚定吗？他的性格没有改变。当神赐下他的话语时，神会遵守他的诺言吗？神是信守诺言的人。神能在未来说出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吗？上帝能够改变他的想法吗？我要消灭他们，摩西祈祷，然后上帝饶恕了他们。所以要小心。这并不意味着上帝不能思考。顺便问一下，思考意味着改变吗？上帝会思考，所以要小心。他的性格不会改变，他的话语不会改变，但你必须小心地将其映射到普遍性中。
G
大卫受膏 32-55-34-27。 现在我们终于进入大卫。所以大卫现在来了，扫罗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中被称为历史。扫罗倒下了，现在我们知道将会有一个新人。但是第16章会发生什么呢？第16章的第一节有问题。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已经拒绝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还要为他哀哭到几时呢？把你的喇叭加满油。当先知将油注满他的脚时，他会用油做什么呢？他膏抹人们，他经常膏抹谁？国王。所以他有一只油脚，他要膏一些东西。他将膏立下一任国王。所以他说，把你的脚装满油，橄榄油，然后上路。我要派你去伯利恒的耶西那里。所以大卫将来自伯利恒镇。伯利恒 Beth 的意思是房子， Lehem 的意思是面包。所以伯利恒的意思是面包之家。这是大卫的家。伯利恒的另一位名人是谁？耶稣将在那里出生。这是大卫城，也是大卫的出生地。我要派你去伯利恒见杰西，我已经选了他的一个儿子当国王。然后撒母耳说，我怎样才能去呢？扫罗听到这件事一定会杀了我。主说，你带一头母牛来，说我是来向耶和华献祭的，并请耶西来献祭。
Ash。
神与扫罗的欺骗 34-28-37-48。 难道那头母牛是故意被抓来欺骗扫罗的吗？他有一个有脚，为什么他要去伯利恒呢？他将高立下一任国王。神说，带一头母牛去告诉扫罗，你要下去献祭。那头母牛是故意欺骗扫罗，让扫罗不杀撒母耳吗？顺便问一下，扫罗会杀撒母耳吗？扫罗会杀自己的儿子吗？后来扫罗会屡次尝试杀害大卫吗？那么扫罗会杀撒母耳吗？他当然会的。神说要养一头小母牛。现在这个故事应该让你想起旧约中已经讲过的另外两个故事。谁参与了这里？这个骗局是谁设下的？是上帝亲自设下的吗？他说，带一头小母牛吧，告诉他你要去那里献祭。所以神参与并计划了这件事。现在另外两个发生这种情况的故事在哪里？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两次了，还有人记得吗？是的，还记得出埃及记前几章中的希伯来助产士吗？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所有犹太妇女都已经有了孩子，因为他们生孩子时不像埃及妇女。所以希伯来助产士撒谎来掩盖这一点。顺便问一下，上帝允许希伯来收生婆与犹太人一起出去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吗？是的。有人记得另一个故事，其中使用了欺骗手段并且得到了上帝的认可吗？是的，妓女喇合。国王的人来了，他说，哦，他们本来在这里，但他们离开了，他们走了那条路。你最好快点去抓住他们。他把他们藏在屋顶上，喇合被接纳进入以色列。还记得喇合和他的家人幸免于难的红色弦和窗户吗？事实上，喇合出现在谁的家谱中？妓女喇合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马太福音一。所以我之前试图建议的就是通过这种欺骗将其从邪恶的范畴中移出，并将其纳入精明的范畴。当你面对邪恶的时候，你必须要精明吗？让我换一种说法。希伯来语中精明的意思是 Aaron 也被翻译为智慧。因此根据翻译的不同，所翻译的词有时被翻译为精明，实际上箴言和其他地方的词被翻译为智慧。当你面对邪恶的时候，你必须有智慧，你必须有精明吗？顺便说一句，这不是我编造的。耶稣说要聪明或者精明，像蛇一样，像鸽子一样无害，像鸽子一样天真。 所以要像蛇一样聪明，像鸽子一样温和。我认为上帝很精明，因为他知道扫罗会杀死撒母耳。所以他说，好吧，我们必须智取他，他们做到了。有些人身体会变形，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在战争或邪恶的环境中，撒谎来拯救生命是可以的。
爱。
大卫的恩高 37-49-39-51, 撒母耳正在高抹耶西的儿子，耶西带出了他的长子。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上帝说，不，我不想要他的长子。他的第二个孩子，他的第三个孩子，他带出了所有的儿子。最后是，嘿，我没有更多的儿子了。他说，哦，是的，有一个年轻人，但他是婴儿家里的人，他正在看羊，把他带进来吧。但耶和华在16:7对撒母耳说，不要顾念他的外貌和他的身高。现在就扫罗而言，他们考虑过他的身高吗？不要考虑他的外表和身高，因为我已经拒绝了他。主不看人看的东西。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这不是开玩笑，我曾经听有人拿过这段话，对年轻女性说，男人看外表，但上帝看内心，但男人确实看外表，所以亲爱的，你最好保重。我是认真的。我听到有人这么说，我差点就哭了。这完全违背了这节经文的意义吗？这节经文的要点是否与此相反？神关心人心吗？人们会接受圣经并歪曲圣经吗？这是其中一个案例，我永远不会忘记它。这是我不敢相信我听到的最愚蠢的事情之一，因为这段经文的要点是神看人心。问题是，这是否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大卫的线索？大卫会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吗？大卫将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顺便问一下，这是否意味着大卫是完美的？大卫会有他的问题吗？他也会有他的问题，但请注意，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大卫就这样了。我们知道他的心。
G.
扫罗和来自主的邪灵 39-52-45-41 16:13说，撒母耳就在他哥哥们面前拿着脚油、橄榄油膏抹他大卫。从那天起，主的灵就大有能力临到大卫身上。你会联想到油的恩膏和神的灵临到大卫身上。你看，油的恩膏和圣灵的降临都浇在了大卫身上。有人谈论过被圣灵膏抹吗？在被那灵所膏抹时，那油代表神的灵并被膏抹。当大卫被高立为王时，神的灵就临到大卫身上。但下一节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当扫罗失去神的灵时，他就失去了救恩吗？圣灵离开扫罗，他会因为圣灵不再与他同在而失去救恩吗？上帝会让邪灵附着在人身上吗？他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折磨扫罗。神会强迫邪灵临到人身上吗？现在我希望你首先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在旧约中，你见过很多恶魔在跑吗？现在顺便问一下，你读到新约，耶稣和魔鬼，你有很多这样的内容吗？在新约中一直都有耶稣和魔鬼。在旧约中，你们读过很多内容吗？我们见过恶魔吗？在创世纪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你看到过任何恶魔吗？摩西，恶魔。约书亚，恶魔。法官，恶魔。你可以通过这个工作。没有太多的恶魔活动。这是说上帝对人有病态的恶魔吗？这与旧约圣经完全不相符吗？确实如此。有什么问题吗？邪灵降临在扫罗身上。精神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吗？实际上，即使在英语中，精神一词在英语中也有不同的含义吗？你说那所学校有精神。你是说学校有圣灵吗？也许戈登学院确实如此。其实那真的很蠢。让我收回这句话，抱歉我这么说，那是错误的。我说的是学校有精神，你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有热情，对吗？他们有精神。我们甚至用精神这个词来形容其他事物吗？有人举办了聚会，有人带来了烈酒。我们将烈酒称为酒精。今天我们会说一个人情绪低落吗？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他们的精神低落了。这个人是否抑郁？我们会用那个吗？希伯来语术语 ruach 可以用于许多事物，包括风和呼吸，但它也可以用于各种精神。让我读一下上下文的其余部分。 我不认为这是神将恶魔强加在扫罗身上。我想剩下的部分会解释这一点。扫罗的侍从对他说，看啊，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邪灵来折磨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邪灵问题呢？请主上吩咐臣下在此寻找能弹琴的人。现在弹竖琴有什么用呢？恶魔不喜欢竖琴音乐，这让他们想起了天堂，他们吓坏了。他们说，我必须有我所谓的重金属音乐，或者我必须有他们觉得舒服的恶魔音乐是什么？说唱和其他类似的音乐，或任何你喜欢的音乐。男人们都用。但是当然，如果你演奏乡村音乐，就会让他们发疯。所以竖琴音乐，这真的是这里所说的吗？不。但要注意这一点，当邪灵临到他身上时，就找一个会弹竖琴的人。我问你们，有多少人在心情低落的时候会听音乐？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扫罗情绪低落，他为什么情绪低落？因为神的灵离开了他，他意识到他不再是王了。他正在失去国王的权力，他对此感到沮丧。所以他很沮丧，当他沮丧时会发生什么？他们呼吁一位音乐家来让他感觉好一点，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原因。与其说是邪灵，倒不如说他是抑郁症。这种压抑是从主来的。学生提问，当我读到他时，他让我想起约伯以及神如何允许魔鬼接触他。所以这让我想到，不一定来自上帝，而是上帝允许邪灵来到他身边。希尔德布兰特的回应，所以大家都看到了，他跳进了工作一和二，撒旦在其中上下移动。那可能吗？但这在旧约中真的很少见吗？我的意思是，在工作之外，这真的很少见。当我说他情绪低落时，我就将音乐与音乐联系起来，因为上帝取消了王权，他很沮丧，所以他得到了竖琴手。顺便问一下，谁会弹竖琴？大卫。那么，大卫会写很多诗篇吗？他是一位音乐家。所以你会在诗篇中看到很多大卫。但这与约伯记忆和二章有一个有趣的联系。现在上帝会派邪灵降临到人身上吗？我们想说的是，不，这更像是抑郁症，而音乐却振奋了他的精神。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
K
旧约中神的灵 45-42-46-23 旧约中的人与神的灵有关系吗？圣灵在扫罗身上又离开他，这是拯救的精神还是王权的精神？这是圣灵降临到人身上，用王权的恩赐高抹这个人。因此当他离开扫罗时，就意味着王权离开了扫罗，而王权落在了大卫身上，圣灵赋予大卫王权所需的恩赐。所以这不是像新约中圣灵的赐予那样的救恩，但神的灵在旧约中非常活跃。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有很多其他例子。
Ellen
David 作为新领袖的首场胜利 46-24-5802 大卫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现在他已经成为了国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必须赢得一场胜利。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是大卫的第一次胜利。他在第16章受膏，第17章是什么？大卫和歌利亚。所以如下，大卫是受膏的王，接下来的第17章就是大卫和歌利亚。我只是想把这张地图拿出来。首先是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大卫来自伯利恒。歌利亚来自哪里？加特歌利亚。加特，非利士人将从这里出发，他们将从这里上去。歌利亚和他的儿子们要上这里，经过亚西加到达以拉谷。以拉谷直到今天还在那里。犹太人是在平原上还是躲在山里？犹太人躲在山里，因为非利士人有战车。这样非利士人必上山谷，犹太人必躲在山里。然后歌利亚就会出去嘲笑犹太人。犹太人住在山里。歌利亚出现并挑战他们下来，并与他们战斗。大卫要出去，他要进行弹弓射击。他要捡起五块石头。为什么大卫捡起五块石头而不是一块？好吧，他板着脸说，但这实际上是我听到的一个笑话。大卫捡起五块石头，因为他听说歌利亚有四个兄弟。这是个笑话，好吗？你应该微笑。事实上他比我更擅长讲笑话。他捡起五块石头，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捡起五块石头。顺便说一句，如果你和伊莱恩 菲利普斯博士和他的丈夫佩里·菲利普斯博士一起去以色列，你会去以拉谷，你实际上会穿过小溪，你可以从河里捡起五块石头。溪流。当我说溪流时，溪流有多宽？这条溪流大约有四英尺宽，你只需步行穿过它即可。所以大卫就这样出去了，让我们在这里讨论大卫的胜利。大卫出去，大卫下来，他应该给他的兄弟们带些食物。他的兄弟们正在打仗，大卫从家里带着食物下来喂他们。你给部队送过食物吗？你吃过 K 口粮吗？部队需要粮食吗？是的，有时会问我关于我儿子的情况以及他们做什么食物。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如果有人杀了这个非利士人，为以色列除掉这耻辱，他会怎样做呢？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反抗永生神的军队？这是一个16岁的孩子在说话。歌利亚身材高大，彭乌士的角色。大卫是一个16岁的小孩子。他们向他重复说，当大卫的长兄以利亚看到大卫与那人说话时，他对他非常愤怒，问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把那几只羊留给谁了？大卫，你为什么不回到羊群那里，在沙漠里照顾他们呢？他的哥哥以利亚这样说，我知道你是多么自负，你的心是多么邪恶，你只是下来观战而已。小孩子喜欢看战斗吗？大一点的孩子是否必须参加战斗？他们害怕的要死，可能会死。小孩子下来观看战斗。请注意，他指责大卫自负。大卫自负吗？他的话是不是很勇敢，很当着你的面说？但他自负吗？我想建议他不是。他的哥哥不知道大卫的心。大卫的信心在于主，而不是他自己。所以大卫表现得不好。或者至少他的兄弟指责他自负，但大卫实际上是依靠主的。另一方面，扫罗一开始看起来谦卑吗？但扫罗真的谦卑吗？不，扫罗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想说的是，有没有可能一个人看起来很谦虚，但其实并不谦虚？一个人有可能看起来很骄傲，但实际上却并不骄傲吗？换句话说，我们能判断另一个人的内心吗？他们可能看起来非常傲慢，但也可能并非如此。大卫在这里发表了这些非常傲慢的言论。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吗？他走向扫罗，扫罗说，嘿，穿上我的盔甲。大卫穿上了盔甲，但他还是个小孩子。我不能穿着这件防弹衣去战斗，他重60磅，我不会那样做。于是他把他脱下来，对扫罗说，当他们袭击我的羊时，我杀死了狮子，我杀死了熊，我也会杀死非利士人。顺便问一下，杀死一头狮子和一头熊，这算什么大事吗？如果没有 30-06 或类似的东西，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这是一件大事。于是大卫出去了。现在他出去了，但是他怎么出去呢？他赤身裸体，拿着弹弓和石头去对抗这个巨人。事实上，第17章41节中的巨人与大卫互动。与此同时，非利士人带着持盾牌的人出来了。所以他让那个拿着盾牌的人在他前面不断靠近大卫。他仔细打量了大卫，发现他只是一个男孩。所以这里有一个大个子出来了，他们派了一个男孩去和他打。当你是一名战士时，你想要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吗？是的。我儿子经常和我谈论这件事。当他在伊拉克时，他讨厌在伊拉克的原因之一是他说没有值得尊敬的对手。人们脾气暴躁，他们什么也没有。当他到达阿富汗时，那里有值得尊敬的战士吗？确实是的。在阿富汗，他们有战士。不管怎样，他看了大卫一眼，说道，他们派了一个孩子来和我打架。他只是个小男孩，面色红润，英俊潇洒，他瞧不起他。他对大卫说，你出来，我是狗吗？拿着棍棒和石头的小孩子，你要打断我的骨头吗？这个巨人刚刚被击倒，非利士人用他的神咒骂大卫。他说，来这里，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野的野兽，大卫。顺便问一下，这是一个适合给孩子们讲的好故事吗？为什么这个故事如此适合孩子们？孩子们都是小人物，周围都是巨人吗？不，我认真的。你看过那部电影大吗？但无论如何，有点像周围都是小孩子和大身体。所以对于小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现在大卫要回应非利士人，这是大卫，这个大个子刚刚吼完，现在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刀枪和标枪，但我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来攻击你。全能的上帝啊，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今日主必将你交给我，我必击杀你，砍下你的头。这些都是非常强烈的话语。今天我将把非利士人的尸体献上。他继续说道，全世界都会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那家伙靠近了，大卫做了什么？他拿出弹弓，击中了他的额头，把他打倒了。现在，无论他额头上的石头是否杀死了他，他都把他击垮了。大卫然后做什么呢？他上去问，犹太人有剑吗？你知道非利士人垄断了铁的生产吗？所以，武器是非利士人制造的，犹太人缺乏金属和冶金技术。于是，大卫拿起歌利亚自己的剑，砍下了他的头。现在，怎么回事？这听起来很奇怪，但这是事实。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大头颅，只是头颅，用一块石头将头骨击碎，将头骨劈裂。这是实话，不是我编造的。一块石头就在这家伙额头的正中央，他打碎了他的头骨，他们确实找到了他。我不确定具体的日期是什么，但他们只发现了一个头颅，一个非常大的头颅，上面有一块石头就在头颅的正中央。现在你说希尔德布兰特，你不是说那是他们发现的歌利亚吗？不不，我正在放弃这一点。有趣的是，他们发现了一个头骨破裂的人，用石头敲开了他的头骨。他们实际上在考古上发现了一个。我并不是说这是歌利亚。说这是歌利亚真的很愚蠢吗？如果说这是歌利亚，那就太愚蠢了。现在我想说的是，你可以看到人们用弹弓确实用石头击碎了大人物的头骨。这太令人着迷了，这绝对令人着迷，他们找到了这样的人，但我并不是说这是歌利亚，所以你必须退后一步。汉娜，学生问，是的，你必须小心。是的，对这些数字有一些争论。圣经中的数字是他身高九英尺或类似的数字。我的意思是，即使是夏克也没有那么高。大多数人认为他测量的是他的头饰和他的整个军事装备，可能比这个更高。但我确实想说，这家伙很大。他们测量的可能是他的头顶衣服。在 LXX 中，他身高6英尺9英寸。因此，大卫的正义愤怒和兄弟姐妹的嫉妒指责他的动机错误，他只是想看看战斗。然后我们读了巨人出来的故事，大卫用弹弓打倒了巨人，并砍下了他的头。顺便问一下，那把剑对于大卫来说是特别的吗？大卫杀死了歌利亚，后来大卫又会回到那把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会发生什么呢？大卫赢得了战斗，女人总是制造麻烦。于是他们出去唱着胜利之歌。他们所唱的胜利之歌是第18章第7节，扫罗杀了数千人，大卫杀了他的什么？成千上万。扫罗听到了，扫罗怎么办？扫罗杀了数千人，大卫杀了数万人。扫罗嫉妒大卫。嫉妒会导致谋杀吗？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教书10年了。那里有一个叫布莱恩的人，大约19岁，他的女儿和别人私奔了。年轻人做了什么？年轻人嫉妒这个家伙，他拿枪把他打飞，杀了他。他在监狱里度过了25年，我认为是几年。他现在出来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信仰的人，真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但嫉妒会让人杀人吗？因此扫罗嫉妒大卫，因为扫罗杀了他的数千人，大卫杀了他的数万人。扫罗嫉妒了，这首歌让扫罗发疯，他开始追杀大卫。扫罗先生企图杀死大卫，5803-6227，现在这就是老领导者现在将如何下台的情况。扫罗试图杀死大卫。他将尝试用多种方式杀死大卫。他尝试的第一种方法是通过他的女儿米哈尔。你们会怎么发音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在英语中如何发音，所以我就说 Michael， 就像希伯来语中的 Michael 一样。他们曾经有一首歌 Michael Michael 我的美女，无论如何。所以扫罗的女儿米甲爱上了大卫，美丽的东西。当扫罗得知这件事后，他很高兴，他说，我要把他给他，这样他就可以成为他的网罗。他要利用女儿对大卫的爱来杀死大卫。这家伙是坏人吗？那么他做什么呢？当你娶了国王的女儿时，大卫出现并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 结婚时你必须具备什么？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你们必须拥有同样的东西。男人结婚了，就得有钱才能娶到别人。你必须有嫁妆来支付。所以大卫出现了，大卫是一个穷人，所以在西蒙和加芬克尔的话中，也在第18章第23节中，他们重复了这些话。大卫说，你以为成为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只是一个可怜的男孩，我的故事很少有人讲述。然后他就走了。抱歉，这实际上是西蒙和加芬克尔转述的。他说，我只是一个穷人，没什么名气。大卫说，我没有钱给国王，怎么能为国王的女儿准备嫁妆呢？国王说，没问题，大卫，我会处理的。我只想要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于是大卫出去，架起一个小桶和一个小铃，然后他说，捐款，捐款。庸俗的包皮，庸俗的包皮。非利士人前来捐献所有这些包皮，大卫就回去了。啊，不。你说，希尔德布兰特，这真的很糟糕。我有这个想象力，我不知道。我就是这样诞生的。现在，扫罗知道，大卫要得到非利士包皮的唯一方法是什么。他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做什么？他必须杀死一个非利士人。他必须拿出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这是否意味着大卫要与100个男人对抗？那是问题吗？那些家伙中的一个会把他除掉吗？这就是扫罗从100个非利士人中得出的结论。大卫做什么？大卫回来时没有100，但他回来了200。这真的很恶心吗？现在有人，我忘了，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学生坐在后排，大多数时候这个孩子逃课，对课程中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突然进来说，大卫杀了非利士人就像那样，那是邪恶的，他只是杀了他们并扔掉了他们的包皮。圣经对大卫这样做是邪恶的。请问，大卫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认可的吗？大卫是否做了很多事情，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他们正在与非利士人交战吗？他们正在与非利士人交战。所以我不知道我们需要多少理由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这就是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国王的要求，这就是大卫所做的。没有评论，这只是历史，人们做了坏事。你必须冷静下来。现在，扫罗试图以另一种方式杀死大卫。大卫在弹竖琴。扫罗情绪低落，大卫弹奏竖琴，扫罗抓起他的矛，他做了什么？他向大卫扔矛，大卫是战士吗？大卫会弹奏竖琴，但他能同时躲避长矛吗？这家伙速度很快，枪过来了，他就躲开了枪，躲开了子弹，可以这么说。现在会发生什么？所以他在第19章中躲开了，扫罗实际上试图用矛刺死他。然后他的妻子米甲把一个偶像放在他的床上，用床单盖住他。扫罗进来想，他要杀了大卫，他把被子拉开，那儿有什么？这个偶像。关于米哈尔，这告诉你什么？他有偶像吗？扫罗家族那里有偶像吗？他只是告诉你，耶和华的崇拜是纯洁的，还是这些家庭都是一团糟。所以米甲隐藏了偶像，他用偶像隐藏了大卫，大卫就逃离了扫罗。所以扫罗试图杀死他，至少那几次是这样。
And
乔纳森警告大卫 62-28-65-52，这是圣经中关于大卫和约拿丹最美丽的故事之一。乔纳森知道他的父亲要试图杀死大卫。乔纳森产生了怀疑。永远不会，乔纳森回答道，你不会死。听着，我父亲做任何大事或小事都会不向我倾诉。乔纳森说，他为什么要向我隐瞒这件事呢？不是这样。大卫说，然而，我指着永生的主启示，也指着你们的永生启示。我与死亡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大卫和乔纳森出去了。让我来安排一下这个故事。乔纳森以弓箭而闻名。大卫是一名弹弓手。乔纳森出去了，他要去练习射箭。当他练习射箭时，他告诉大卫，然后他们就设置了信号。有朋友设置过信号吗？他说，如果我告诉孩子超越他，我就错过了，你必须回去拿箭，那孩子就会出去拿箭。他要射弓，孩子要追着箭把他带回来。如果我告诉那孩子超越，他说，如果我那样做，你就知道我父亲会试图杀了你。所以他们设置了信号。乔纳森进去和他父亲交谈。你知道他父亲是做什么的吗？ 他的父亲拿起一根长矛扔向乔纳森，他对乔纳森很生气。所以现在乔纳森走了，他说他要试图杀死大卫。于是他出去拉弓箭射出去，乔纳森告诉男孩超越大卫，知道一切都结束了，他们的友谊到此结束了。所以大卫和乔纳森知道大卫必须起飞，他们不会见面。童子走后，这是20章41节，童子走后，大卫就从石头南边起来，脸伏于地，向约拿丹下拜三下。然后他们互相亲吻并哭泣，但大卫哭得最多。所以你对大卫有这样的评论，他们互相亲吻并哭泣，而大卫哭得最多。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因为我们已经奉耶和华的名起誓结交了。耶和华在你我之间，你我的后裔中间做见证，直到永远。大卫后来会遵守他与约拿丹所立的誓言，照顾约拿丹的后裔吗？有人记得米非波设，他是约拿丹的双腿瘸子的儿子吗？乔纳森去世多年后，大卫照顾乔纳森的儿子，大卫负责处理这件事。你们听说过血兄弟吗？现在你们在你们这个年纪不要这样做，因为没有人应该与任何人分享血液，我不推荐这样做。但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只是没有那样做。所以戴夫雷姆斯是我的亲兄弟。所以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割伤了自己，然后彼此流血，那么他就像我一生的亲兄弟一样。不认真，所以你有这个。大卫和乔纳森是非常亲密的男性友谊，参见露丝。现在这个故事的问题是，他们在这一点上分手了。下次我们见到乔纳森的时候，就是他快要死的时候了。虽然有点悲伤，但这就是朋友的意义。他正试图警告大卫。
哦。
大卫逃跑并躲避扫罗 ,65-53-68-23, 现在大卫要逃跑了。大卫意识到约拿丹告诉他扫罗会想杀你。大卫要逃跑，所以大卫开始奔跑。这里有一张地图，我想穿过大卫要跑去的四个地方，我们稍后会通过叙述来追踪他。让我在地图上告诉你他在哪里。首先大卫去了亚拿突，在你们的圣经中他被称为挪伯。有人记得保护大卫的诺伯祭司吗？所以大卫要去见挪伯的祭司。扫罗来自这里，大卫去见诺伯的祭司，他们将给他哥利亚的剑，他们将保护他。但是诺伯的祭司都会被杀，其中85人会被杀。大卫随后逃离那里，逃到加特。为什么？那真的很愚蠢。那是哥利亚的故乡。你刚刚从他们镇上干掉了那个大人物，他可能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家伙。大卫刚刚把那个家伙拿出来砍下了他的头。大卫下到加特，然后进城说，嘿，我现在想成为非利士人的犹太雇佣兵。我只是想说不太亮，我不知道。有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大卫做过的最明智的举动。于是他去了加特，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于是大卫就迅速赶到了一个叫基伊拉的地方。基伊拉城，这是我第一次在圣经中获得对某些事情的洞察力。你知道我总是如何推动未来有多种可能吗？我将在 Kila 的文字中向您展示。大卫要问上帝扫罗是否会下来，他问上帝一些关于未来的事情，基伊拉这里似乎有多种未来。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扫罗正要下来，非利士人就上去攻打基伊拉。大卫保护基伊拉城免受非利士人的侵害，所以大卫应该成为镇上的英雄，但如果有机会，他们就会背叛他。最后大卫去了由大沙漠中的加密，有一个叫拿巴的人，他有一个妻子，有人记得他妻子的名字吗？阿比盖尔。这就是拿巴和阿比盖尔以及大卫在卡梅尔的整个情况发生的地方。所以大卫要逃离扫罗，因为扫罗想要杀他，大卫要逃到这四个地方。我想做的只是浏览这些地方，触及每一个地方，只是给出故事的摘要，而不是详细介绍他们。诺布 68-24-70-27。 在第21章，大卫去了这座城诺伯城。诺布可以装在四轮车上。这些都是小镇。他去了诺布，那是一个祭司城镇。他们拥有哥利亚之剑。大卫有各种各样的剑吗？大卫没有各种各样的剑，因为非利士人控制着铁器加工，所以周围没有太多的金属。大卫得到了哥利亚的剑。他的部队从祭司那里获取食物。祭司们吃的是什么面包？祭司们有圣饼， 所以诺伯的祭司们给了大卫的部下这些不洁净的人，他们给了他们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食物，然后会发生什么呢？当大卫离开时，他已经吃饱了，现在他得到了哥利亚的箭，当他离开时，谁出现了？扫罗实际上就在从那里走下去的路上，我不知道，距离那里5到10英里。索尔出现了。诺布有85名祭司，他命令他的部队，你们进去杀掉那些祭司。那些祭司帮助大卫和大卫的家族来对抗我。扫罗的军队说什么？我们不会那样做，扫罗，这些人是神的祭司。我们不会进去杀死这些人。所以他的军队拒绝进去。那么扫罗做什么呢？他与以东人多伊格交谈，他说，你进去杀掉诺布的第85名祭司。祭司们很无奈。以东人是谁的后裔？你现在应该知道了。以扫的后裔。每当你在圣经中看到以东人时，以东人对犹太人做了什么？他们杀了他们。你认识的最有名的以东人是谁？你们都认识这个人，希律王。在伯利恒杀害婴儿的希律王是以图买人，是以东人的后裔。所以以东人多伊格杀死了诺布的85名祭司，场面非常糟糕。大卫逃跑了，他逃走了，但祭司们都死在诺伯了。问大卫在加特，70:28-73:24，大卫然后跑到加特。他进入加特，这实际上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的第二部分。大卫进了城，他和这些人一起进城，他带着所有这些战士，嘿，我们想加入你们非利士人的行列，我们将成为你们的雇佣兵。镇上的妇女们还记得这首歌，扫罗杀了数千人，大卫杀了数万人。所以他们说，这不是他们所说的杀死了数万人的大卫，而你会让他加入我们的军队吗？大卫突然意识到事情进展得很糟糕，那么他该怎么办呢？他假装自己疯了。上面说，唾液顺着他的胡子流下来，他向自己吐口水，就像是我在这儿做的一样。他落在他的脸上，他们说，这家伙疯了，这家伙疯了，我们为什么要惹他呢？顺便问一下，人们是否曾经使用过这样的疯狂手段？这对大卫来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举动吗？是的，因为事情对他不利，他可能会被杀在那里。当他假装疯了的时候，我再给你讲一个监狱里的故事。这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墙壁高40英尺，顶部有铁丝网，厚约10英尺。它建于1800年代。监狱里有一个人，他会爬到墙上，这不是开玩笑，每天这家伙都会爬到墙上尖叫。他会走到监狱的墙边，对着墙尖叫。监狱里的所有人，每个人都疯了，好吧，但是有疯子吗？这家伙简直是疯了。你不会整天对着墙尖叫，日复一日的这样做。所以监狱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家伙疯了。现在问一下，你会和疯狂的人打交道吗？你是个大块头，我每天举重8小时，我是个大块头，很强壮。问题是他疯了，你惹他吗？你能吓倒一个疯子吗？问题是假设他只是一个小家伙，一个疯狂的小家伙，他是否有可能拿出某种武器来粘住你？因为他绝对是疯了。他不在乎你有多大，因为他疯了。他不知道恐惧，因为他很蠢。事实证明，即使在监狱里，人们也不会招惹疯子。事实上，我班上有些人认为这家伙根本没有疯。他们以为他只是装疯，因为他不想被惹麻烦。现在大卫假装疯了，顺便问一下，这有效吗？问，如果你杀了一个疯子，会发生什么？在古代，他们非常迷信。如果他疯了，而你杀了他，他所得到的一切就会降临在你身上。所以你就别管那些疯狂的人了。你不想得到他们得到的东西，所以你不要伤害他们，以免他们得到的东西都降临到你身上。所以这有点像同情魔法的假设。你别管他，这样他就不会降临到你身上。所以大卫实际上在那里的移动非常顺利，但在我看来，他一开始就去那里有点愚蠢。
二
David 在基伊拉上帝和多重未来 73:25-77:41， 接下来他去了基伊拉，这是第23章，在基伊拉城。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基伊拉城正在遭受非利士人的攻击，因此非利士人正在殴打基伊拉这个小镇。大卫和他的儿子们上去，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了这座城镇。 因此，大卫将这座城市从非利士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拯救了这座城市。现在大卫来到主面前，说，把以弗德拿出来。他说，我有件事想问你。以色列的神啊，这是第23章10节，以色列的神啊，仆人确实听见扫罗要下到基伊拉，为我的缘故毁灭基伊拉城。基伊拉的居民会把我交给他吗？仆人听见了，扫罗肯下来吗？于是大卫说，天哪，我有两个问题。扫罗会来这里想杀我吗？其次，如果他下来，全城会把我交给扫罗，还是会尽力保护我？神说，大卫，扫罗必下来。第二，他们会把你交给扫罗。大卫说什么？感谢上帝，我已经离开这里了。大卫起飞。但神说，扫罗必下来，他们必将你交出来。这种事曾经发生过吗？扫罗确实下来了，他们有救大卫吗？不，因为大卫溜走了并离开了那里。那么神是否告诉了大卫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呢？如果大卫留在城里，他会被交出来吗？是的。但大卫说，好吧，现在我知道他们会救我，我要离开这里了。所以上帝告诉他一些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大卫选择了不同的方向，所以这永远不会发生。上帝知道永远不会发生的可能性吗？如果大卫留在那里，这件事就会发生。但大卫说，我不傻，如果他们要释放我，我就不会留在这里，我要离开这里。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他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这就是基伊拉的情况。我认为这表明上帝知道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知道未来的事情是偶然的。换句话说，他们取决于发生的事情，并且显然有多种未来。大卫选择互动，不是待在那里，而是离开那里，从而避免被交给扫罗。那么上帝只知道什么是什么，还是上帝知道什么是可能的？我的意思是，上帝不仅知道是什么，而且还知道什么是可能的，有数百万种可能性。因此上帝的全知不仅是单一的知道单一的未来，而且上帝的全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未来的多种可能性，数以百万计的可能性，上帝知道他们全部。所以我最终在这一点上，你显然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有些人对未来有更确定性的看法。我认为这带来了选择和自由的开放可能性，人类可以做出选择，人类可以帮助塑造未来。我喜欢以赛亚书40章28节。神这样说，没有人明白我的悟性。我们知道神如何知道未来吗？上帝能选择了解未来所有丰富的可能性吗？上帝可以选择将未来视为单一的吗？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不知道上帝如何知道未来，我只是想让人们远离，因为有些人对此非常教条。他们说上帝知道一切，他们认为他们知道上帝所知道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我们不知道上帝如何知道未来。在这里他知道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但他知道如果大卫留在那里会发生什么。所以要小心。圣大卫在卡梅尔、阿比盖尔和拿巴77:42-81:36，现在阿比盖尔和拿巴在第25章。这是一个关于拿巴和阿比盖尔的有趣故事。让我快速浏览一下，以便我们确保今天完成这本书。故事介绍，大卫在沙漠中，大卫正在保护拿巴的羊。拿巴是个有钱人，他有很多绵羊和山羊。大卫正在保护那家伙的羊。谁在沙漠里闲逛？在沙漠里，那是土匪的聚集地，那就是罪犯所在的地方。所以基本上都是罪犯。大卫正在保护拿巴的羊，免受这些罪犯、小偷和各种可能在那里闲逛的人的侵害。大卫看见拿巴正在剪羊毛，他就杀了一些羊，吃点肉。于是大卫派人去见拿巴，说，嘿，我一直在保护你的羊，我们也杀几只羊，吃点食物怎么样？拿巴问大卫是谁，并把大卫吹走了。他说，大卫，离开这里，然后把大卫推开了。大卫对他的手下说，拿起你们的剑，我们要下去干掉那个拿巴。我们一直在这里为这个家伙竭尽全力。所以大卫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然后会发生什么呢？在第一节经文中，他描述了这个女人阿比盖尔，他说她是一个聪明而美丽的女人。顺便问一下，这个叙述是否为你接下来的事情做好了准备？大卫要娶这个女人吗？她又聪明又美丽，会发生什么呢？她嫁给了纳巴尔，这是个问题。她的名字有什么含义？ 拿巴的意思是愚人。那么阿比盖尔发现大卫要杀他的丈夫，阿比盖尔会做什么？阿比盖尔得到了各种各样的食物，然后用驴子把食物运给大卫。然后大卫说，愿上帝对待大卫，即使他因哀悼而使一名男子幸免于难，无论多么严厉。然后他跪倒在他的脚下，说道，大人，这一切都怪我一个人吧。他会为了丈夫而牺牲自己吗？你见过女人为了保护丈夫而牺牲自己的吗？他做到了。这事就由我一个人来说吧，请让仆人对你说吧。听听你的仆人怎么说。愿我主不要理睬那个恶人拿巴。他指的是谁？那是他的丈夫。他认识他丈夫吗？他认识那个人。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的名字叫傻子。这个女人聪明又美丽。她知道她丈夫是个傻子吗？是的。是不是很多女人都嫁给了傻瓜？别问我老婆。会发生什么？她是否牺牲了自己？是否躺下说，大卫，让这一切都落在我身上，饶恕她的丈夫拿巴吧。这个女人高贵吗？然后大卫接过食物，退后，然后让我和她讲完故事。你看到会发生什么吗？她回到纳巴尔身边，纳巴尔在做什么？纳巴尔正在聚会，他喝醉了。你会对醉酒的人说什么吗？不，他喝醉的时候，他不会和他说话。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并且清醒时，他告诉他他做了什么，上面写着他的心脏衰竭了。他告诉他，他的心彻底崩溃了。十天后，主带走了他。十天后，是谁干的？大卫做到了吗？大卫没有这样做。主带走了他。现在阿比盖尔是什么？她是个寡妇。大卫可以娶她而不必杀死她的丈夫吗？因为耶和华带走了她。于是大卫娶了阿比盖尔。顺便问一下，大卫的前妻米甲发生了什么事，有人记得吗？是的，没错，她被送给了大卫的一位朋友，就像他的伴郎一样。我们之前在参孙身上就见过这种情况。她被送给了他的伴郎，现在大卫与阿比盖尔结婚了。大卫在这方面会遇到问题，我并不是说大卫是完美的。大卫在喜格拉和非利士人 ,81-37-82-33, 现在大卫刚到喜格拉去见非利士人。那是最南端的一座城市，名叫几克拉格。已经不碍事了。大卫去了那里，实际上加入了非利士人。有趣的是，第27章提到了这一点，那一天亚吉将喜格拉赐给大卫，从此以后他就属于犹大王了。第27章第6节中的这句话实际上表明，喜格拉从此就属犹大王了。犹大诸王是否表明这节经文是在王国分裂之后写的？您还记得所罗门之后王国分裂为南北，约公元前931年。这节经文表明撒母耳记上是在所罗门时代之后写成的，当时王国分裂了。这是一个小小的迹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不想让你知道，但它确实发生在那里。大卫饶恕扫罗 ,82-34-84-52。现在大卫饶了扫罗，我们必须尽快行动。扫罗进了一个山洞，扫罗在做什么？扫罗在山洞里拉屎，结果大卫也在山洞里。大卫在山洞里，大卫拿到了他的刀。扫罗，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是不是完全脆弱了？大卫可以带他出去，但大卫只把他的袍子割下一小块。扫罗从山洞里出来。大卫出来说道，嘿，扫罗，你错过了什么吗？然后他做什么？你还记得扫罗的变化吗？他说，大卫啊，我的儿子大卫，我爱你大卫。你知道这都是胡说八道，但是索尔患有躁郁症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于是扫罗出来，在山洞里脱下裤子，大卫，我的儿子。第二次，大卫晚上和他的手下一起出去，他们在山上，扫罗在山谷下。谁是扫罗的将军？应该保护扫罗。艾布纳，大卫手下的将军是谁？约押。有人记得大卫的将军是约押吗？约押在叙述中做了什么？约押对人做了什么？大卫的将军约押杀人。扫罗的将军亚尼尔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扫罗的将军是亚尼尔。所以发生的事情是，大卫来到扫罗睡觉的地方，偷走了扫罗的矛和水壶，然后把他带回山上。他说，嘿，亚尼尔，你应该保护扫罗王。嘿，索尔，你错过了什么吗？扫罗的矛和水壶都不见了。扫罗又说了一遍，大卫啊，我儿大卫。 他又这样走了。大卫说了什么？这是这里的重要台词。大卫尊重国王，他说什么？不碰主的什么？不要碰主的受膏者。大卫非常小心，不去伤害扫罗。神要照顾扫罗。大卫不会攻击扫罗，即使他有机会，即使他自己的人告诉他攻击他，大卫也不会这样做。他不会碰主的受膏者。
嗯。
扫罗与恩多女巫 84-53-9021, 现在第28章，这很好。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扫罗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中，扫罗要去耶斯列谷与非利士人作战。耶斯列山谷宽20-30英里，地势平坦。问题是，非利士人喜爱耶斯列谷是因为那里地势平坦，而且他们有战车吗？扫罗要出去攻打非利士人，他吓得要死。他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被打败。于是他去找主，求问主，但主不会通过梦或乌灵和土明来回答他。我有没有谈过乌灵和土明？人们相信乌灵和土明就像祭司的胸甲上的两根棍子。胸牌就像一个袋子，祭司拿出乌灵和土明，把它们扔下来，乌灵和土明会通过祭司从神那里给出答案。这就像抽签一样。人们相信棍子可以给出两个答案，如果它们的颜色相同，那么答案就是是。如果他们都提出其他颜色，那就是不。如果他们发现了混合颜色，那就是上帝没有答案。所以你必须从乌灵和土明中得到三个答案，他们会投出这些答案，是的答案、否的答案和上帝没有答案，换句话说，上帝没有回答。于是他们投下了乌灵和土明，上帝却没有回应。所以扫罗所做的是，我必须找出一些关于将要发生的事情。于是他去找了这个女巫，恩多女巫。他去找这个女巫，女巫对他说，让我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故事，以便快点完成。他去找女巫，他与死者沟通。顺便问一下，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与死者沟通的人？他们来自哪个城市？所以这个女人说她可以对死者说话，所以扫罗说把撒母耳带上来。女人这才猛然一惊，她吓坏了，说的天哪，塞缪尔在那。然后她就看到了塞缪尔，她一看到塞缪尔就知道这不是她的权利，而是塞缪尔上来了。然后她尖叫起来，说你是扫罗，你是扫罗，你欺骗了我，你是扫罗。然后撒母耳直接对扫罗说话，扫罗问将来会发生什么。撒母耳回答说，扫罗，你为什么搅扰我，养育我呢？撒母耳在死亡的另一边是否更快乐？为什么这段经文如此重要？你有没有想过死亡的另一边是什么？撒母耳记上28章这段经文告诉了你一些内容。撒母耳说，你为什么打扰我，带我回来，带我长大。扫罗说，非利士人正在追赶我，他们要杀我，我想知道会发生什么。撒母耳说，没问题，扫罗，你和你的儿子明天会和我在一起。扫罗说，是啊，我们将成为塞缪尔。有什么问题？塞缪尔在哪里？死的。所以扫罗上战场时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现在问题是什么？死亡另一边的人们是否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撒母耳知道扫罗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吗？死去的撒母耳知道扫罗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吗？塞缪尔不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还能够告诉他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他就要死了。我对你说的是，当人们去世时，他们知道你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吗？你的祖父、你的祖母，甚至你已经去世的父母，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吗？我想告诉你，我认为根据这段话，撒母耳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例如，我想我的父亲几年前去世了。我想他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可能会想，那小子还是没搞对，但无论如何，你得小心点。我说的是对面的人。我怎么想，有人记得电影《黑客帝国》吗？他们以前看过这部电影，叫做《黑客帝国》，那里有两个平行世界。我是说有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是相互作用的。我认为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所以我的建议是，根据这段话，死亡另一边的人基本上都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巫师能把人起死回生吗？不，这个女巫并没有把塞缪尔带回来。撒母耳是从上帝那里回来的，而不是从女巫那里回来的。死人知道今生。 这对多代人来说意味着你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知道你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这会改变你思考事物的方式吗？如果你知道人们知道你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这会改变事情吗？我认为确实如此，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无论如何，女巫的事已经够多了，我们出去吧，拿起我们的扫帚走吧。这是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第23讲中讲到撒母耳记上扫罗的灭亡和大卫王的早期故事。丹尼尔·金转录，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2